上一回讲的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爸爸跟你讲了第一部分，他和张昭对话是吧？
嗯。
后面呀，东吴还有很多这种谋士来和诸葛亮辩论，过程很精彩，但是可能你现在不感兴趣，爸爸就这一步就跳过去吧。反正诸葛亮和很多人辩论，最后他赢了。除了张昭之外还有谁呢？还有叫于翻、布置、薛宗、陆绩，这叫谁？严峻、程德书、张温、骆统啊，这些人轮流跟诸葛亮辩论，都输了。还有人不服，想要再问问题。忽然有一个人从营房外面进来了，他大声地喊说，诸葛亮啊是当世奇才，你们这些人呀、就靠口舌来为难他，这不是尊敬客人啊。现在曹操大军临近，你们呀不考虑退敌的打败敌人的策略，哎，在这斗嘴。众人一看，这个人是零陵人，姓黄名盖，字公父，现在呢是
黄盖、
对，黄盖你就比较熟了，苦肉计对吧？
嗯。
黄盖是东吴的运粮官，黄盖就和这个诸葛亮说我听说呀，这个靠多说话来谋取利益，还不如不说话默默的干实事。就是诸葛亮谓孔明曰，余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然后啊，就他就跟那个诸葛亮说你不用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啊，不用和他们辩论。诸葛亮说，哎呀，不是我想和这些人辩论呀，是你们这些人呀不懂事务，想他们过来为难我，所以我不得不反击。这个时候就是黄盖和鲁肃带领的诸葛亮从中门进去找孙权，恰好遇到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诸葛瑾就说，这个和诸葛亮说，哎，你到江东了怎么不过来见我呢？诸葛亮说，哎呀，现在呀你的弟弟我呀是侍奉刘备，那肯定是先公后私嘛，现在的公事还没有办完，我就不敢就是私下里去解决咱们自己家的问题嘛，希望哥哥谅解。这诸葛瑾说，那这样子吧，你呀先去见过吴侯，吴侯就是孙权哈，叫诸葛亮你先去见过吴侯，然后再过来找我，咱们说说家里的事儿。说完就离开了。鲁肃这时候又嘱咐诸葛亮一遍，说之前我叮嘱那些话可千万记住啊，千万别忘了。诸葛亮点头答应了。这个鲁肃和黄盖把诸葛亮引到堂上了，孙权很尊重他啊，自己从台阶上走下来来迎接诸葛亮，对他特别礼貌。几个人相互施完礼之后呢，他就让诸葛亮坐下了，然后他手下的文武这些官员呢就站在两旁，鲁肃呢就是很恭敬的站在孔明的身边，就站在诸葛亮的身边，他就怕诸葛亮说错话嘛，在旁边盯着诸葛亮。诸葛亮就是表达了这个说，刘备啊很尊敬你啊这些客气话。他偷偷的打量孙权，看到孙权呀、这个眼睛啊是绿色的，就像眼仁是绿的，胡子是紫颜色的。
眼睛那不是外国人吗？
对，好像就是孙权他有一些不是汉族人的血统。他仪表堂堂，诸葛亮就想说，这个人呀相貌不一般，我呢不能说服他，我怎么样呢，我激怒他，用激将计，等他问的时候呢我就用计去激他。他们先客气嘛，喝茶，喝完茶了，孙权就说呀，说我啊经常听鲁子敬说 说你很有才能。鲁子敬是谁？刚才爸爸反复说他的名字，鲁肃。这个孙权说，我呀经常听鲁子敬谈起过你，哎呀今天真有幸能见到你了，这个希望多指教啊。这说客气话呗哈。诸葛亮就说，哎呀我呀我也没什么才能啊，我就随便说一说。孙权就开始正式问他了，说听说最近你们在新野，你辅佐刘备和曹操打仗，你应该知道曹军的实力吧。诸葛亮说，哎呀刘备呀没有多少兵，也没有多少将军，再加上呢新野的城很小，没有粮食，所以怎么能和曹操对峙呢？孙权赶忙问他，说曹操有多少兵啊？诸葛亮说，哎呀他的骑兵步兵和水军加在一块有100多万，实际上他只有80多万啊，80多万还都不是曹操的心腹，还包括他收服的袁绍的兵和收服的荆州刘表的兵全凑在一块了，才80多万。孙权一听很吃惊，说100多万他们作假了吗？实际上就已经作假了哈，但诸葛亮故意激怒他。诸葛亮说，哎呦他呀没有作假。然后诸葛亮开始给这个孙权算账，他说曹操在兖州的时候就有青州军20万，他平定了袁绍之后呢又得了士兵50-60万，中原呢又招了一些新兵30-40万，现在刚到了荆州又把荆州兵20-30万给收复了，所以说呢现在来计算的呢他至少有150万的兵马。我说他只有100万人呀，就是我怕吓到你们，所以说我稍微收敛了一些。鲁肃在一旁之后呢大惊失色，他赶紧给那个诸葛亮眼色，因为鲁肃反复叮嘱诸葛亮就千万别说实话，千万别让这个孙权害怕，诸葛亮说的数字比曹操吹牛逼的数字还要大是吧。鲁肃给诸葛亮使眼色，诸葛亮假装看不见。孙权就说，那曹操部下战将有多少人呀？诸葛亮说，哎呦他手下那些足智多谋的谋士和能征善战的这些将军呀、啊、何止1-2000人啊。孙权说，现在曹操平定了荆州和武汉，他还有其他打算吗？
武汉
就是现在的湖北。你没去过、爸爸没带你去过。他有什么打算吗？诸葛亮说，那他现在呢竟沿着江呢安营扎寨，他呢正在修战船，他肯定是想打算顺江而下来收复江东。孙权说，哎呀假设他呢想要吞并我，那究竟是打还不打，诸葛亮你帮我出出主意吧。诸葛亮说，哎好可以啊，我跟你出一个主意，但我担心孙权将军你不肯听我的呀。估计诸葛亮也使坏了哈，应该出计谋了。孙权说，哎你说我听啊，你快说。诸葛亮就该忽悠人了啊，这段说的很精彩，爸爸先给他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给你读文言文哈。诸葛亮说，哎呀以前呀这个天下大乱，这个你的爸爸和哥哥在江东这地方起兵，刘备呢在鲁南的地方呢收复了很多这个士兵，和曹操一起争夺天下。现在呢曹操已经把别人打败了，基本上已经平定了长江以北了，现在又刚刚打破这个荆州，威望很大，天下英雄呢都归顺他了。现在这个刘备就是被打败逃跑了嘛，我呀希望将军呢你自己做决断，如果这个你能用这个你就江东这些地盘和这个曹操对抗呢，干脆就打，如果打不过呢你就听从你手下的谋士的言论，赶快 就是偷兵弃甲去归降曹操。这个孙权呢听了之后呢没有答话，诸葛亮呢趁热打铁又说，说如果呀这个孙将军你又不想投降又不想打，犹豫不决，哎呦你这恐怕呀会有大麻烦。孙权听了之后很生气，说哎，那像你这样说的为什么刘备不投降呢？诸葛亮说哎呀，想当初田横就是一个秦朝的一个赫有名的这个贵族哈，汉高祖刘邦招降这个田横的时候呢，田横和他的部下500多人都自杀了，很有志气。所以说诸葛亮拿田横来举例子做个比喻。诸葛亮说想当初田横是齐国的壮士，他呢都是坚守道义，不愿意受侮辱，不投降，更何况刘备是皇族呢，是吧？很多人都仰慕他，即使他打了败仗他也不会去投降别人的。你听了故事知道诸葛亮在激怒孙权，这一段很精彩，爸爸给你读一遍文言文啊。孔明曰，相者宇内大乱，故将军起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曹操删除大难，略已平矣，今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决。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数甲北面而视之。权未及答，孔明又曰，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一二之见，事急而不断，获之无日矣。权曰，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曹？孔明曰，昔田横齐之壮士耳，有首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士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楚人下乎？这里面有一个常识哈，他说诸葛亮说孙权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中国是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不是，是国家的中间吗？
对，就是中国的中原一带，在古代叫中国哈。还有一个常识，他假装劝孙权说，如果不能你就听手下这些谋士的言论，就是要是把士兵解散了啊，把武器都收了，北面而视之。北面而视之是什么意思？
就是投降北方。
意思差不多，但北面原来中国不有皇帝吗？有紫禁城，你知道吗？
知道。
他们的座位呢是坐北朝南，就是他背后是北面，他面朝南面去面向自己大臣嘛，大臣是跪在下面给皇帝磕头，皇帝脸冲着南，那这些臣子磕头的时候就要脸冲着北嘛，是吧？所以面北就是面朝向北面，就是当臣子给人磕头的意思。皇帝坐北朝南，那北面而视之，就是说你向北去面向这个曹操服侍他，意思就是你给人当大臣投降，是这个意思，北面而视之。这个很明显是诸葛亮在激怒孙权，孙权听了之后呢很生气，不答应他，就是拽起衣服就去后堂了。然后呢他手下的人都讥笑诸葛亮，散开了。鲁肃呢就责备诸葛亮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幸好是我们主公宽宏大度，要不然呀肯定当面来骂你，你刚才说的话呀就藐视我的主公。诸葛亮仰天大笑说，哎，你的主公心胸这么狭窄吗？我实际上有打败曹操的计谋，但是他不问我，我就没说。鲁肃说，哎，你真有这个很好的良策来打败曹操吗？ 我呀、啊，我请我主公过来向你请教。诸葛亮说，我呀，看在曹操这个100多万士兵哈，就像一群蚂蚁一样，我只要随随便便用手就可以把他们全部给拍成粉末。罗叔听了之后呢，哎，就去后堂去见孙权，当时孙权还生气呢，因为诸葛亮瞧不起他嘛哈、啊。诸葛亮说，哎，我们家主公刘备是皇上的亲戚，肯定不能投降，你孙权干脆你投降得了就。孙权觉得诸葛亮瞧不起他，特别生气。这个鲁肃见他的时候呢，孙权气还没消，他就跟鲁肃说，哎呀，诸葛亮太欺负人了啊、嗯。鲁肃说，我呢也就是责备诸葛亮了，但诸葛亮呢反笑话主公你，哎，心胸狭窄，他呢已经有打败曹操的计谋了，但是不肯说，这样子主公你去问问他怎么样。孙权一听，哎，诸葛亮有方法来打败曹操，那就很高兴了，说，哦，原来他已经有办法了，他故意用这个言辞来激怒我了。哎呀，我这一时啊心胸狭窄了，耽误大事，他赶快同鲁肃呢再出到这个前堂，请这个诸葛亮来聊天。这个孙权见到诸葛亮之后呢，就表示歉意，说，哎呀，刚才呀对你不礼貌了，希望你不要见怪啊，不要生气。诸葛亮呢也表示歉意，说，哎呀，刚才我呢也是说话太冲了啊，不讲礼貌，也希望主公孙权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一起呢就去了这个孙权自己的房间里边，把酒备好了，喝了几轮之后呢，孙权问说，曹操啊他生平所害怕的人呢有这么几个人，有吕布、刘表、袁绍、袁术、刘备和我，现在其他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被曹操打败了，就剩刘备和我了。我呀绝对不能说我占了江东这么大的地盘，哎，去投降这个曹操，我呀想和曹操打一仗，只有和这个刘备联手，哎，我们才能抵挡曹操。但是现在刘备也打了败仗，我自己一个人能抵挡住曹操吗？他相当于不是特别自信啊，他以为刘备和他联手，但是刘备已经被曹操打败了。诸葛亮就说，哎呀，这个刘备啊虽然刚刚打了败仗，但是关羽手下还有精兵10000多人，刘琦呢还占领着江夏，他手下呢也有10000多人，曹操这些人呀从很远的地方，从中原过来的嘛，是吧，他们为了追赶刘备，没有带兵器，也没有带多余的粮食，一天一夜行军了300多里。这里就一道谚语了哈，他们一天一夜行了300多里，就好像这个箭呀已经射到很远，已经没有这个劲儿了，他连非常非常薄的这种丝绸，哎，都无法穿破。就强弩之末，是不能穿弩稿。
怎么穿破？用什么穿破？
你的弓箭很锋利是吧？你如果说你的弓箭离的这个目标很近，比方说离你很近有一个木板，那你弓箭一射，这个弓箭就能扎到木板里，甚至能穿透木板。
嗯，
但如果弓箭离得太，就是很远很远的过来一支弓箭的话，它必须把木板射穿了，能扎到木板上都很难，因为太远了，没有劲儿了，对吧？
嗯，
如果更远了，连天下最薄的丝绸是鲁稿，就是稿是丝绸的意思啊，在古代，好的丝绸称为稿，鲁呢是鲁国。鲁国的丝绸最薄，很容易就弄破。如果你弓箭离得太远，你的力量已经很小了，你连全天下最薄的丝绸都扎不破，就说明就是已经没有力量了嘛。强弩之末，是不能穿弩稿。因为他们一天一夜行，这个骑马骑了300里，已经很累了，累得不像样了。而且他们是北方人，晕船啊，不擅长在船上打仗。
晕船？
你坐船晕不晕？
我晕过，也没晕过。
啊，你 如果是你要晕船的话，特别难受，还能打仗吗？
不能。
对，曹操他们的士兵都是北方人，很少在船上打仗，很少坐船，一上水一上船就晕。他们北方之人不擅长在船上打仗，虽然荆州这些士兵投降了曹操，但是迫不得已，他们和曹操呢不是一条心，不是忠心的为曹操打仗，所以啊，诸葛亮说了，所以如果孙权将军你能和刘备协心同力，一定可以打败曹操。曹操如果打败了之后呢，一定回到北方去，这样呢，荆州和就是这个江南一带呢，就是归你和刘备了，这样天下鼎足之势呢就形成了。就是是成功还是失败，机会呢就在最近这几天，希望将军啊，你能好好考虑考虑。孙权听了之后特别高兴，说：“哎呀，你的话呀让我茅塞顿开，我已经决定了，不再犹豫了，明天我就商议起兵打仗，和刘备联手，一起剿灭曹操。”然后他命令鲁肃把自己的想法呢告诉手下的文武官员，就命令这个鲁肃带着诸葛亮去酒店休息。这个张昭就是诸葛亮舌战群儒时候第一个对手，张昭嘛。张昭听说孙权想要派兵打曹操，就和旁边的谋士商量说：“坏了，这个孙权呀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他赶快进来见孙权，说：“张昭，我听说主公你想派兵和曹操打仗，你认为你比袁绍怎么样？想当初曹操没有那么多兵也没有将领的时候呢，他能一战而打败袁绍，更何况现在他已经有了100多万的士兵，怎么能轻敌呢？你呀，就听说这个诸葛亮的这种谣言，你想妄图去派兵打曹操，你这是什么做法呢？就好像你古代人包括现在，你要救火最好的办法是干嘛？
就是用灭火器，
或者用水，是吧？
嗯，
你可以用木头救火吗？比方那会儿有堆木材着火了，
可以呀。
对，要是正好，
这样子火会烧得更旺。
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嘛，是吧？
嗯。
现在张昭来劝孙权的时候，就说你呀，听了诸葛亮的谣言，妄图对抗曹操，这就好比如同背着柴草去救火，意思就是你不但呀不能把这个灾祸给灭除掉，反而引来了更大的灾祸，是吧？他说完之后呢，孙权低着头不说话。这时候顾雍也在劝他，顾雍说：“刘备啊，因为现在被曹操打败了，他呢想借我江东的势力呢去抗拒曹操，这个主公啊，你千万不能被他们利用了啊，希望你能听子布的言论。”子布就是张昭，张昭字子布。顾雍说：“你千万别被刘备这帮人利用了，希望你呢多听一听张昭的话。”孙权呢还是在低着头不说话，张昭和顾雍就出来了。他们刚出来之后呢，鲁肃就进这个孙权的房间劝他说：“呀，刚才呀肯定是子布这些，就是张昭这些人又劝主公你不要动兵，他们呀肯定力主去投降曹操，这些人这么做就是为了保全自己保全家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江东，不是为了孙权你来考虑问题。”像这鲁肃和诸葛亮是想劝孙权打仗，但张昭顾雍这些人是劝他投降，是不是啊？这两拨人说完之后呢，孙权都是低着头不说话。鲁肃一看这个孙权还在犹豫啊，就继续劝他。鲁肃说：“哎，主公啊，你呀如果现在你在犹豫不决，一定会被大家给误导了。”孙权说：“这样，你呀你先出去，等我再好好考虑考虑。”鲁肃呢就离开孙权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呢，孙权手下这些武将也是有的想要打，有的想要不打。像这个文官呢基本上都要投降， 大家在一起闹哄闹哄讨论。再说孙权在自己房间里面呢，也是睡不着觉，也吃不下的饭，犹豫不决。他的妈妈吴国太看到孙权这样，就问说：“哎，你有什么心思吗？怎么这个连饭都不吃呢？”孙权说：“哎呀，现在曹操带兵在长江汉水这个地方呢驻扎，他想顺江南下来打我。我呢和手下的文武百官商量，他们有的人想要投降，有的人想要打仗。如果打呢，那咱们是兵力少嘛，可能打不过曹操。如果投降呢，我又不甘心，因此啊犹豫不决。”吴国太说：“哎，你这样，你曾经忘了这个就是吴国太姓吴的这一个女的和她的姐姐两个人同时嫁给了孙权的爸爸，嫁给了孙坚吗？孙坚死的时候就曾经跟孙权说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那都是4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谁？”“
鲁肃。”“
周瑜。”“吴国太说：“哎，等等等等，说完了，说你忘记我姐姐离死之前说那句话了吗？”孙权一听：“哎呀，对了，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来了。”“
要问周瑜行了。”
对，那就第43回就讲完了。吴国太一句话，引起了下一回的故事。
然后。